这周的经文在利未记一章一节到六章七节，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一节到四十四章二十三节，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三节，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八节，十三章十到十六节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 Vaikra， Vaikra 的意思是他呼叫。在利未记一章一节中，这里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，这里的第一个字也是希伯来原文利未记的第一个字，叫 Vaikra， 意思是他呼叫，耶和华呼叫摩西。利未记这本书卷的希伯来文的名称也叫 Vaikra。 利未记的一章一节，这里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这是在会幕建好了以后，特别是在出埃及记最后一段讲到会幕的制作。会幕建好以后，我们就看到神就住在会幕中，所以当他向摩西说话的时候，是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从会幕的至圣所约柜的二基路伯之上向摩西说话。所以在会幕建好之后，神都是从会幕中向摩西说话，我们就看到神真的是住在会幕中，与以色列人同在了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有三个主要的主题，第一个是救赎，就是神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；第二是立约，神在西乃山和他们立约，赐下律法；第三个是建立帐幕，神要以色列人建一个帐幕和他们同在。利未记有四个主题，第一个是一到十章讲到献祭，第二是十一到十五章讲到洁净的条例，第三个是十六到二十二章讲到圣洁的条例，第四是二十三到二十七章讲到节期，这些都是律法的重要内容。利未记在摩西五经中间是第三卷，也是中间的书卷，整本书卷讲的都是跟律法有关的内容，所以利未记是在律法中非常中心的一本书卷，对了解整个律法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了解整个律法的关键。利未记大体是讲人如何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，在设立帐幕之后呢，就讲到献祭，因为设立帐幕的目的呢就是献祭。利未记也称为献祭之书，因为它大量记载了献祭的细节，特别从献祭中我们看到神的圣洁，看到这个神的圣洁它离我们是何等的遥远。因为圣洁这个词主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，就是分别，神是圣洁的，意味着神跟我们有分别，神是无限的圣洁，他们离我们有无限远的距离，但是神却乐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如何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？神要我们借着献祭来到他的面前，接近他。这一段的 Vaikra 的经文有五个内容，第一个是燔祭，第二是素祭，第三个是平安祭，第四个是赎罪祭，第五是赎愆祭。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这个五个祭的内容。献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利未记一章二节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。献祭这个献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karav， 这是一个动词，意思是亲近、靠近、接近，还有带来的意思。献祭的祭呢，或者叫做供物呢，它的希伯来文是 korban， korban 的意思是礼物。 korban 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karav， 就是献祭的这个献，意思是亲近、接近。那么献祭是要亲近谁呢？就是亲近神，所以献祭献供物的人带着礼物给神，使人能够接近他，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，
神要以色列人借着献祭献上供物来亲近神，这是献祭的主要意思。献祭的目的为何呢？以前我们被教导，献祭的目的是赎罪。的确，赎罪是献祭的重要一步。但是从献祭的希伯来文，我们看到献祭的目的是要来亲近神。在帐幕时期，在神圣殿的时期，献祭是以色列人敬拜神最重要的方式。以色列人每天献上早祭和晚祭来敬拜神，在节期献上众多的祭物来敬拜神。在大卫设立帐幕之后，这个敬拜的仪式就更正式了，祭司主持献祭，烧香给会众祝福，利未人以乐器诗歌来赞美神，以色列人在外面祷告，这个敬拜都是围绕着献祭进行的。赎罪呢，是献祭过程中的重要一步，而且专门有一个赎罪祭和赎愆祭来赎人的罪。人呢，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面前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他圣洁的本性使所有来到他面前的罪人都没有办法能够存活。人只有通过祭物的血将罪遮盖之后，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。就像利未记17章11节说的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够赎罪。献祭对我们信徒的意义，就是说人想要亲近神，才主动愿意献祭给神。因此献祭也表达献祭之人对神的爱和感谢。人在献祭过程需要认罪、悔改、祷告，求神饶恕，罪才得以赦免。献祭的条例让我们明白，唯有流血才能够赎罪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，主耶稣的宝血可以赎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亲近他。
献祭并不只是以色列人才有献祭，在圣经的一开始就讲到献祭了。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章三到四节说，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。该隐知道要献上地里的出产给神，亚伯是将羊群中头生的献给神。所以在创世之初，人就已经知道需要献祭给神了。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八章，在挪亚的时代，他也向神献祭。在创世纪第八章20到21节说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他。人从小时心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可见挪亚要拿洁净的牲畜和飞鸟献祭给神，感谢神的拯救。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这里也献祭给神，他每到一个地方都筑坛献祭给神。后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在创世纪15章9到10节神说，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母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另一半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预备的祭物。接着到第17节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借着献祭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。在创世纪26章25节也讲到， 以撒在那里做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筑坛就是献祭而用的，所以以撒也是知道要筑坛献祭。创世纪33章20节讲到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就是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。这个就是雅各筑坛献的祭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24章，摩西也献祭与神立约。这里是24章4到5节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那个时候，神与以色列人立约，摩西献上燔祭和平安祭。所以献祭是人一开始，神就教导人借着献祭能够来亲近神，表达对神的感谢。利未记的第一章讲的是燔祭，燔祭的希伯来文叫欧拉，欧拉的意思是上升，英文是 going up。当燔祭烧了以后，烟往上升，达到神的宝座前，这个是欧拉的意思。这里的燔祭是人甘心情愿献上的，燔祭表达人对神完全的降服和敬拜。献上的供物可以是公牛、公绵羊、公山羊，或者斑鸠，或者雏鸽。照人的经济状况，可以选择不同的献祭。富有的人可以献上公牛，贫穷的人可以献上雏鸽，甚至呢可以献上素祭。所以神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着献祭来到他的面前。献上的祭物必须是没有残疾的，没有瑕疵的，而且献上的时候是将祭物全部烧在祭坛上，没有任何剩下来的。这里无残疾无瑕疵的祭物呢，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，他成为我们的祭物，献在天上帐幕的祭坛上。整个献牛羊为祭的过程大概可以分成八个步骤。第一，献祭的人需要按手在祭物的头上认自己的罪。第二，要献祭的人要亲手宰杀祭物，将祭物的脖子割开，把血流出来。第三，祭司将祭物的血洒在祭坛的周围。第四，献祭的人要将祭物的皮剥开。第五，献祭的人要将祭物切成筷子。第六，其中的一部分要用水洗，特别是腹脏跟腿要用水洗。第七，要用盐来调和，这在后面的经文会讲到。第八，最后整个祭物全部都烧在祭坛上，这是整个燔祭献上的过程。在这过程中间，献祭之人知道这个祭物代表自己的生命，自己亲手经历活生生的祭物被杀、流血、剥皮、切块，被烧在祭坛上，他就明白人的罪带来的审判有何等可怕的后果，神是何等的圣洁，以至于他能够敬畏神，远离罪恶。如果献上的祭物是斑鸠或者雏鸽为燔祭，过程稍微有点不同，大概有七个步骤。第一个，同样是要认罪悔改。第二，要把祭物的头给揪掉。第三，把祭物的血流出来。第四，除掉祭物的嘴和羽毛。第五，把祭物撕开。第六，用盐来调和。第七，把祭物全部烧在祭坛上。这个是整个燔祭的过程。在第一章讲到以公牛为燔祭之后，在第九节的结尾说到，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然后呢，讲以公羊为燔祭，在第十三节的结尾也说，这是燔祭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最后讲到斑鸠跟雏鸽为燔祭，在十七节的末尾也说，这是燔祭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 这里多次讲到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当这些祭物用火烧在祭坛上，冒着烟，带着肉味往上升的时候，神闻到了，认为这是他喜悦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神并不需要吃东西，也不需要人将祭物献给他，因为神创造万物，供应人的需要，神并不缺乏。这里意味着神接受了人甘心情愿献上的礼物，不管人献上的是大的如公牛，还是小的如雏鸽，神都喜悦，因为神悦纳献祭之人没有保留的顺服和敬拜，这个是燔祭代表的意义。
利未记一章九节讲到，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，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这里讲到燔祭的脏腑和腿要用水洗洁净，表示人的生命里面和外面都要经过水的洁净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脏腑的希伯来文 karef 的意思是中间里面，脏腑的字根是 karef，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清净和哀净这个字。祭物呢代表人，脏腑呢代表人的里面，人生命内心深处的情感、道德、欲望。献祭的时候，人生命的里面需要被洁净。腿的希伯来文叫 kara， 这里用复数就 kara aim， 指的是两条腿。腿呢在身体的外面，代表生命外面的行为举止。腿也一样要被洁净，表示人生命的外面的行为举止也要被洁净。因此人的生命内外都要经过水的洁净，然后完全被烧在坛上献给神，成为蒙神喜悦的馨香之祭。
圣经中用燔祭来比喻信徒对神的顺服和过圣洁的生活。献燔祭的人愿意借着燔祭来敬拜神，来表示自己全人对上帝的顺服。燔祭是唯一把祭物全部烧掉的献祭，代表人的身心灵对神完全的顺服。如果献祭的人没有真正的顺服神，听从神的命令，他的祭是不蒙神喜悦的。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这里我们要明白，燔祭代表的意义是一个人完全的顺服神。这里不是说神不喜悦祭物，也没有否认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乃是神不喜悦献祭的人。因为以色列的王扫罗虽然将祭物献上，但是他心里却没有真正的顺服神，他没有真正听从神的命令，即使他献上的祭物呢，神也不喜悦。因为神在意的是献祭的人的心是否真正的顺服神，听从神的话语。神喜悦人顺服神，听从神的话语，而甘心情愿地献上燔祭和平安祭。在新约，保罗也用燔祭来比喻我们要圣洁，因为献为燔祭的祭物必须是没有残疾、没有瑕疵的。在罗马书12章第1节，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这就是燔祭的意思。燔祭献上的祭物必须是没有残疾、没有瑕疵的。这意味着信徒应当言行举止分别为圣，没有瑕疵，意味着信徒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侍奉神应当是如此。当我们相信主耶稣之后，我们应当分别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 所以总而言之，燔祭比喻着对神完全的顺服，也代表圣洁的生活。这里有一张图，我们看到献祭的人是一个祭司，他按手在牛的头上，然后用刀将牛的脖子割开，将血流出来。这样一个献祭的过程，在利未记一章第四节说，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所以燔祭本身是有一个赎罪的功能。献祭的人的需要按手在祭物的头上认罪，按手在希伯来文叫做 semicha， semicha 的意思呢，就是有罪的生命交换无罪的生命。当一个人按手在牛的头上，就意味着他有罪的生命归给这只牛，牛无罪的生命要归给他，然后这个人要做认罪的祷告。认罪的祷告在希伯来文叫 vidui，这个认罪的祷告翻译成英文是这样： I deserve to die instead of this innocent animal, but the Lord mercifully accepts the death of this innocent one in my stead. 中文的翻译是说，我本来是应该要死的，而不是这只无辜的牲畜，但是神是有怜悯的，他接受这只无辜牲畜的死来代替我的死。这个认罪的祷告意味着我们人如果来到神的面前，是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住的，只有死亡。但是借着无瑕疵祭物的血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献祭是代替我们赎罪，神就照着人的信心和人悔改的心赦免人的罪，以至于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个是燔祭的意思。利未记的第二章讲到数祭，数祭的希伯来文叫 Mincha， Mincha 的意思是礼物。数祭和燔祭一样，都是人甘心情愿献上给神的，特别是贫穷人，他们不一定有足够的多的财物可以献上牲畜为燔祭，但是他们仍然可以献上数祭给神，代表他们对神全人的顺服。数祭指的是一般的细面烤的无酵饼或者煎的无酵饼，还有出熟的禾穗子或者叫出熟的果子，都可以献上为素祭。素祭的要求是用油来调和，同时加上乳香，然后加上盐，这样调和之后烧在祭坛上。在整个素祭中间，有一部分是祭司取出来烧在祭坛上，献于神为馨香的火祭。数祭所剩下的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于耶和华火祭中为至圣的。至圣的意思呢，就是人献给神的数祭，然后呢，神再赐给祭司，祭司需要穿着圣服在会幕的院子里吃，不能带到外面吃。利未记二章十三节说，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为什么祭物和素祭要用盐调和呢？在古代的生活中，没有像今天有冰箱或者防腐剂，肉和面等食物的保存防腐都需要加盐，才能够把食物保存的比较久，所以盐就代表着不会腐朽，不会改变，像就像神是不会改变的一样。在素祭中加盐调和，代表这个献给神的素祭是不改变的。在素祭中不可以掺有酵，也不可以掺有蜜，酵和蜜都代表会腐朽。神既是圣洁的，就不容许腐朽在他的面前，就不允许腐朽的东西来献给他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。这个素祭呢，常常是与平安祭和燔祭一同献上的，在后面的经文我们会读到。这里特别讲到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，就意味着其他的祭物呢，也要用盐抹上盐，然后才可以烧献在神的祭坛上。利未记第三章 讲到第三个祭是平安祭。平安祭的希伯来文叫 Shalem， Shalem 的复数是 Shalamim， 意思是平安。它跟另外一个字 Shalom 也是平安的意思。平安祭是人表达对神的爱，感谢神的良善和恩慈，或者人要想亲近神所自愿献上的祭物。平安祭献上的供物可以是公牛、母牛、公绵羊、公山羊、母山羊。供物必须是没有残疾的，代表是无罪的，才可以献给神。平安祭也是人甘心乐意献上的祭。平安祭的献祭过程也是如此。第一，献祭的人要按手在祭物的头上认自己的罪。第二，要亲手宰杀祭物。第三，祭司要将祭物的血洒在祭坛的周围。第四，要将祭物的皮剥开。第五，将肾脏和体内的脂油全部都烧在祭坛上。第六，祭物的胸和右腿要归给祭司。第七，祭物剩下的其他部分，献祭人可以带回去和家人跟朋友一起吃。所以平安祭是唯一一个可以将祭物带回家和大家一起吃的献祭。平安祭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里神、祭司和献祭的人和他的亲朋好友同吃一个祭物，祭物的肾脏以及附近的脂油烧在祭坛上献给神。祭物的胸和右腿是给祭司，祭物的其他部分是献祭的人可以带回去和家人朋友一起吃的。所以这里神、祭司和献祭的人还有他的亲朋好友一同吃同一个祭物，这里代表一个意义，就是团契，就是人和神的团契，人和祭司和神一起的宴席，这个是平安祭的意义。这里也讲到平安祭是馨香的火祭，代表是门神悦纳。所以在平安祭中，我们看到平安的意思不仅仅是出路的平安，也不仅仅是人生平平安安没有苦难，更深层的意思是人与神和好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，这个是平安祭之所以为平安最重要的意思。当耶稣基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。当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的时候，这里的平安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。在第三章的最后第十七节说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脂油和血都不可吃，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在这里祭物的脂油跟血神规定都不可以吃，在以色列人一切的住的地方都不可以吃，这是永远的命令。这里的脂油不是指的一般的脂肪，而是指的是内在里面的脂油，是不可以吃的。在新约的圣经，我们看到平安祭和耶稣基督有紧密的关系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，逾越节宰杀的羔羊是献祭的人可以吃的，是一个特殊的平安祭。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这里讲，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应当把旧酵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在逾越节的晚上，以色列人需要宰杀羔羊，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，然后吃这只羔羊，所以这是属于平安祭的一种。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，意味着基督是神为我们献上的平安祭，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。所以圣经中也告诉我们，基督耶稣是平安的泉源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平安的泉源，并不只是说没有争吵就平安了，而是指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而称为平安。 列位记第四章一节到五章十三节讲到第四个祭是赎罪祭。赎罪祭的希伯来文叫 Korban Hatah， Hatah 的意思就是罪。赎罪祭是为误犯了罪而献上的祭物。如果是故意犯罪的，没有祭物是可以献上的。在四章二到三节，神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这里就是百姓若是误犯了神的律法，做了律法中命令中不可以做的事情，就犯了罪，所以要献上赎罪祭来赎罪。受膏的祭司特别是指的大祭司，大祭司在服事的时候无意触犯了律法，得罪了神，也要献赎罪祭。四章十三节，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。所以这里以色列会众也可能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的，要因此献上赎罪祭。四章二十二节，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。官长的希伯来文是 nasi， 意思是国王。一国的国王也可能误犯了罪，就要献赎罪祭来赎罪。四章二十七节讲到一般的民众误犯了罪，就要献赎罪祭来赎罪。为什么讲到这些人物呢？这里就意味着每一个人，不论尊贵如大祭司、国王，还是卑贱如平民百姓，都会犯罪。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误犯神的律法，就像圣经中所说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献上赎罪祭来赎罪。赎罪祭的祭物可以是公牛，也可以是公山羊、母山羊，也可以是母绵羊。在献公牛为赎罪祭的过程中间，第一个，献祭的人是要按手在祭物的头上认自己的罪；第二，然后宰杀祭物；第三，祭司将祭物的血拿出来带到会幕，对着圣所的幔子弹七次；第四，要将祭物的血抹在会幕内香坛的四角，把血倒在会幕外祭坛的脚边；第五，献祭的人要将祭物的皮剥开；第六，将祭物的肾脏和内脏的脂油烧在祭坛上；第七，祭物剩下的其他部分，肉、头、腿、脏、腹、粪，要带到会幕之外洁净之地，用火烧掉。为什么赎罪祭会烧在会幕之外呢？在新约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预备的赎罪祭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被钉的。列位记五章一到十三节讲了三个特殊的罪需要献上赎罪祭。第一，是一个人发誓做见证却没有诚实，他承认自己说谎，他就有了过犯。第二，一个人触摸不洁净之物，如不洁净的动物的尸体、不洁净牲畜的尸体、不洁净爬物的尸体，或者摸了别人的污秽，使自己沾染的污秽，他就不洁净了。不洁净的人是不可以进入会幕，不可以吃祭物的。但是这个人忘记了，他进入会幕之中，或者吃了献祭的祭物，他知道了就有了过犯。第三，还有人冒失发誓却没有持守，也是犯了罪。有了罪的人就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献上赎罪祭。赎罪祭的祭物可以是一只母绵羊，也可以是一只羊羔，也可以是一只山羊。献不起羊的人可以献两只斑鸠或者雏鸽，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燔祭。贫穷的人可以献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， 赎罪祭献的细面和素祭献的细面不同之处在于，赎罪祭的细面不可以加上油，也不可以加乳香，因为是赎罪祭。赎罪祭预表耶稣基督，在新约圣经里，施洗约翰称耶稣是赎罪的羔羊。在约翰福音1:29，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所以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赎罪祭。神的羔羊意味着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赎罪祭的羔羊。耶稣同时也是天上帐幕的大祭司和赎罪祭。在希伯来书9:11-12说：“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”这意味着地上的帐幕预表天上的帐幕，地上的帐幕是人手所造的，天上的帐幕是更大更全备的，不是人手所造的。地上的帐幕献上牛羊的血为赎罪，在天上的帐幕，耶稣献上自己的血，成就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耶稣不但是大祭司，还是赎罪祭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利未记5:14-16:7讲到赎愆祭，前面讲过，人不小心误犯的罪要献上赎罪祭，如果有人有过犯就要献上赎愆祭。赎愆祭的希伯来文叫做 Korban Ashem， Ashem 的意思英文翻译为 guilt， 中文叫过犯。什么是过犯呢？这里有讲到三类的过犯。第一类是人在神的圣物上误犯的罪。哪些是神的圣物呢？就是出熟的果子、十一的奉献，还有应当交给圣所的银子等，本是属神的物。人若没有献上给神而留给自己，就是在神的圣物上犯了罪。那么人就要献一只公绵羊为赎愆祭，在此之外还要偿还应当献上的银子，外加1/5的惩罚，把这些交给祭司，祭司就用公绵羊为他赎罪，他的罪就得赦免。第二类是人违背律法犯了罪，虽然自己不知道还是有罪了，就要献上一只公绵羊为赎愆祭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人即使不知道违背律法犯了罪，并不算为无辜的，在神面前仍然是有过犯的，需要为自己赎罪。利未记6:1-7，在希伯来的圣经是属于5的。这里继续讲到三类的过犯需要赎愆祭。人在商业上行诡诈，抢夺财物，或者捡了别人遗失的物却说谎起誓，人都要先悔改，赔偿别人的损失，然后外加1/5的惩罚，才能够献一只公绵羊为赎愆祭。如果一个人是故意去犯的罪呢，就没有祭可以献。这是这周律法书妥拉的经文。献祭在旧约中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总结一下圣经关于献祭的真理。首先，向神献祭是旧约敬拜神主要的仪式。从创世纪亚伯的献祭开始，一直到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，一直都是如此。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的军队拆毁之后，献祭才停止了。其次，献祭的目的是接近神、敬拜神。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献祭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以祷告、感谢、颂赞、读圣经、学习圣经、行善等好行为来接近神、敬拜神。最后，以色列人明白献祭本身并不能除去人的罪，祭物的血其实不能洗去人所犯的罪，并不只有我们基督徒明白，以色列人他们也清楚这一点。 罪是如何得到赦免的呢？以色列人读妥拉读先知书，他们明白唯有向神悔改，神有怜悯有恩典，愿意赦免人的过犯，人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。当一个人向神悔改并献上祭物的时候，他所献的祭才蒙神悦纳，他的罪才得以赦免。若一个人没有悔改的心，献上再多的祭物也不蒙神悦纳，这是以色列人所明白的。在耶稣基督的时代，施洗约翰传悔改的洗礼，为耶稣基督的福音预备道路。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可见悔改在整个圣经的真理中是处于何等重要的位置。这是这一周律法书经文的一个总结。这周的先知书在以赛亚书43章21节到44章23节。这段经文的主要内容是讲神责备以色列拜偶像，同时应许以色列要蒙神拯救。在42章21节，神说，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神责备以色列也拯救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造的。这里造的希伯来原文是亚擦，英文翻译成 form mold， 意思是窑匠拿粘土制作陶器的这种塑造和制作。神塑造以色列，神制作以色列的目的呢，是使他们能够赞美神。这里的美德在希伯来原文是 tahila， 意思是唱诗赞美神，这种敬拜。这里神说以色列是神为自己塑造的，目的呢是为了使以色列能够述说唱诗赞美神敬拜神。大卫在诗篇22篇第3节赞美神说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这里的赞美也是 tehila。 同样我们蒙神拣选的目的呢，也是为了赞美，也是为了敬拜赞美神。在43章21到28节，这里神责备以色列人离弃神而犯罪。这里神说，以色列人并没有将羊献给神为燔祭，也没有用这些祭物来尊敬神。其实神并没有使以色列人辛苦劳碌来提供供物，这些供物是神给他们的。神也没有向他们要乳香使他们厌烦，其实他们献祭的乳香也是神所提供的。可见以色列人在献祭的事上忽略，在献祭的事上厌烦，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他们厌烦神。但反过来，以色列人的罪孽呢，却是神要为他们的罪孽劳苦，以色列人的罪孽也使神厌烦。在责备中，神也同时应许他要涂抹以色列的过犯。在25节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再纪念你的罪恶。神为了自己的缘故，为了所立的约的缘故，要涂抹以色列人的过犯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神他自己所要成就的。在44章1到8节讲神应许要复兴以色列。44章第3节神说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这里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，神应许用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神的灵浇灌以色列的后裔。神的灵就是圣灵，在圣经里头水常常类比圣灵，在福音书中讲到活水的时候，通常指的都是圣灵。神要将圣灵浇灌以色列人的后裔，将他的福浇灌以色列的子孙。当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应许就部分成就了。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这个应许能够完全的成就。在44章第8节，神说，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 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这里神再一次重申以色列是神的见证。神之所以一直保守以色列，塑造以色列，是因为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存在就是神的见证。因此神要来拯救他们，使他们最终能够宣告神，唱诗赞美神，敬拜神。最后两段是讽刺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是虚空。在44章9到20节讲到工匠铁匠如何制造偶像，然后来拜偶像。在这里神说他们所做的尽都是虚空。在最后的21到23节，神应许要涂抹以色列的过犯，救赎他们。第22节说，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后云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，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所以在将来的日子，神要亲自涂抹以色列的过犯，来救赎他们。我们知道这些事的成就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成的。这周的新约圣经在罗马书8章1到13节，这段经文的主题是顺从圣灵，不顺从肉体。在8章1到3节，这里讲信徒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。8章第3节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这里我们特别要记得，律法本是圣洁的，唯有人的软弱使律法没有办法行出来。所以这里的经文是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因为律法本不是为了得救而给的，神就差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因此得拯救，就不应该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了。在8章6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所以后果非常清楚，我们若体贴肉体就会犯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若体贴圣灵，我们得到的从神来永恒的生命和平安，得到神的力量，我们就能够不顺从自己的肉体，顺从圣灵了。接着保罗说，神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因此将来我们也会死里复活。8章11节，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带给我们一个盼望，我们将来也要像他一样死里复活，有一个新的不能朽坏的生命，是不会犯罪的。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，我们每一个信徒信主了之后，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时时顺从圣灵的带领，依靠圣灵的大能，才能胜过肉体，胜过罪。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下的旨意。在新约希伯来书10章1到18节，这里讲到基督和献祭，大概讲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大祭司每年献祭为自己为以色列人赎罪，其实并不能使自己和以色列人得以完全，所以献祭的祭物都是暂时的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真正的美事和实体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。基督所献上的祭是一个永远的赎罪祭，使人得以完全，叫人得以成圣。这个是希伯来书讲到的基督和献祭，对比地上的大祭司和地上的赎罪祭。在希伯来书13章10到16节，这里比较基督献上的祭和赎罪祭。在利未记中，赎罪祭物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 祭物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自己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所以基督的受死是一个赎罪祭，基督将自己的血带入圣所，将至圣所的幔子裂开，使百姓的罪得赦免，成为圣洁，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基督的身体在城外被钉十字架，就像赎罪祭的公牛身体被烧在城外一样。所以我们也应当忍受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凌辱，因为我们的肉身所在的地方是暂时的，我们所寻求的是将来永远的圣城，将来死里复活的盼望。因此在苦难中，我们仍然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也行善书捐，以行为为祭献给神，也是神所喜悦的。应用和讨论，在旧约中，人需要付出何等大的代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这段经文，你对神的圣洁是否有更多的认识？对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是否有更深的感恩呢？请分享。第二，献祭的时候，人先要悔改，凭着信心献上祭物，才蒙神悦纳。我们信主之后，仍然要常常悔改吗？请讨论分享。第三，人若是违背律法，即使不知道，也是犯了罪了，就要献上赎愆祭，罪才得赦免。我们是否明白，我们今天若是违背律法，即使不知道，也是犯罪呢？我们是否愿意明白律法，免得得罪神呢？第四，信徒如何能够胜过罪呢？时时顺从圣灵，不顺从肉体，靠着神的大能才能够胜过罪。信徒生命的成长就是学习更多的顺服圣灵。你的生命在成长吗？如何才能够顺服圣灵呢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。